就是等于是救恩了，救恩不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还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理罪成圣，使我们因信称义。他讲的题目是把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所要求的义结合起来，讲的总的来讲的蛮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引起辩论。琼斯认为加拉太书那个律法了，是指道德律法啊，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称义。琼斯说这是上帝十条诫命。那么本会的那个另外一派，以总会长的当时一派很多人反对这个讲法，说这个律法不是指道德律法，不是十条诫命，而是指着摩西的疑问律法啊。摩西的疑问律法是迅猛的师傅，领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当时这个两派斗争得很厉害，甚至在那个会场上出现了这个老的一派，就是总会会长一派，用这个严厉的责备法责备瓦根的。所以怀斯姆当时在场啊，他觉得真的不应当这样子来为了这个小小的问题闹成分裂，而且人身攻击出现了。所以怀斯姆当时他表示自己看法，怀斯姆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这个瓦格呢，他强调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遵守律法的义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亮光，很重要的。而这些老的一派就反对，所以当时为了这个问题派性斗争。另外怀斯姆责备他们，就是责备什么呢，他们没有高举主的救恩，没有在这个他们比较在讲道当中没有高举主的救恩，把救恩结合到每一篇讲道当中。所以怀斯姆批评这个关于他们当时争论的问题呢，就是加勒特书的律法究竟怎么解释，究竟是十条诫命道德律法呢，还是究竟疑问律法。当时怀斯姆没有讲话，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怀斯姆是帮助瓦根的琼斯了。如果怀斯姆一表态，那么另外的人就更要误会怀斯姆了，所以完全偏袒他们，说怀斯姆没有表态。过了一两年之后，问题平静了，怀斯姆责备信他们要谦卑接受了，悔改接受了。以后怀斯姆就公开就表达看法，他说其实怀斯姆在1888年之前一两年了，就已经得到启示了，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使指着这个当时的会长巴特勒对他说，你跟那个就是那个瓦格勒了，你们两个人都不明白这个律法，没有得到全部亮光，一个强调这是十条诫命，一个强调这是摩西律法，你们都没有看到完全的亮光，都搞错了。其实这个律法又是指道德律法十条诫命，又是指这个摩西遗忘律法预表也说的。所以怀斯姆就讲，所以有人问他这个律法是指就指什么呢，他说既是指道德律法也是指遗忘律法，都是。所以本会那个时候不是什么好像是律法属灵，不是这个，主要一个派性斗争解释这个预言发生一些分歧，包括这个问题的分歧。另外呢，怀斯姆责备本会传道人没有高举主的救恩，所以后来怀斯姆写了一篇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传道良书。他怎么说啊？我可以把这个念给你们听听，都很好。其实这一段是非常好的。我把它念一念，念完了各位，其实我今天所讲的这一段这差距非常重要。谢谢大家啊。在1892年出版的这个《传道良主》啊这本书当中说，有许多人说本会的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然不是十分的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一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的许多人只是单单的照例讲道， 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到，几乎不提救世主的救人的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因所献的祭物。该因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个土产是上帝所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然很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能够代表基督宝血的羔羊的血。那不含有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够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应当怎么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为基督徒的人中，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人应当首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一种以及包括在这个信息之内的其他的真理都应该传扬，但是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以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堕落地，存着小孩子天真的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另外一段又说，我们若愿意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和能力，就必须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的要点不但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耶稣的真道怀什么解释指的预言说，主的救恩说的啊。耶稣的真道是指的主的救恩说的。另外一章当中怀什么又说，传道人应当宣讲先知缺失的预言，作为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信仰的基础，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这些预言和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指主耶稣的救恩。救恩的道理你可以讲一个小时，你可以一两句话讲。什么救恩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能够使我们离罪成圣啊，圣人又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这就是救恩。看哪，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怀仁还讲到啊，我们不但在传扬三千次信息和单一里启示预言的时候，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且在我们每一次的查考圣经要道，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当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下面是几段怀生的话啊，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的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这真是何等奇妙无穷啊。上帝的教会当中有一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去责备罪人，以至于把天父牺牲自己的爱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也埋没在背后了。基督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他的浪子回来。上帝没有发怒，他没有发怒斥责他，乃是预备筵席来欢迎他回来。唯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主耶稣的， 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一些传道人完全用辩证的方法去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且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是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就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多罗尼的十字架显在人的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啊，一去就永不回来了。若是传道人能够把真理的理论和基督以及他的救赎的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吸引引领归向主了。世界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要多。凡是传扬末世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住，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因为没有需要讲这个悔改和信心的道理了，他们认为听众应该已经很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一些其他的事情才能够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面实在是需要多多的接受教训，过于其他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以缺少的，为了要世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积极联合结合完成。然而在每次讲道的时候却不可不讲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这句话很重要。然而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不可不讲主的救恩啊。下面一段说，哎，但愿我有口才能够说出充满能力的话，是那些在福音里面和我同工的人受到我所愿意他们受到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够有最高发展的人的心灵。基督的被定，基督的复活，基督升到高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的软化和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他们感到欢乐，以至于他能够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了，人就不再看到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在唱诗，在祷告上面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目糊恍惚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他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一次讲道的重心，并作为每一首诗歌的主题，每一次祷告祈求也应当将这个事情详尽的请述出来啊。这句话很重要，我再念一遍，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一次讲道的重心，并作每一首诗歌的主题，每一次祈求也应当将这个事情详尽的请述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理当中不可以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写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并要向那些苦难和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权柄。这是传道良书第30章所这些教训所引落的。所以我想我所讲的就讲到这里了，现在时间呢真是已经到了11:25了。不过我想也可以给大家提些问题， 是不是少一点啊？那么下午呢，我在这里，下午你们有的人不回去的，或者晚回去的，有什么问题我还可以找点时间一起讨论讨论，好吧？上午看看有没有人要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发问的提出来的。
那他们是不是已经重生了？
他们早就重生了，重生啊，重生以后就要不断的追求完全成圣啊。他们那个时候是在追求完全成圣的过程当中，耶稣所造的十二门徒啊，除了犹大始终没有回来重生，其他每一个门徒都是个个都已经重生了。重生不等于完全成圣，重生是开始追求完全成圣。哦，这里，哎，
喂，
荣茂生你好，
荣茂生你好，
我真不好意思打搅你，
但是我
从
我是97年
信耶稣的，
常常
跪下来祷告，或者我在路上，或者我在公交车上祷告，都看到异象。你能回答我，这个异象是上帝而来还是撒旦而来？在2015年。那个时候，
我已经
后来开了刀，在家里养伤11月份，
后来11月份
至12月份，我就在家里养伤看身体，拼命的祷告祈求。我说我们要走窄路进窄门，求上帝能把这些能让我看到，能自动。恰恰我在11月份、12月份了，这个两个月，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妻子在上海，白天黑夜都在祈求，但是求了终于看见，在路的异象我也看见，进窄门的异象看见，进窄门的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以就看了这种异象。在近年，5月份，我得了疾病，肺炎，3月初，肺炎会引起咳嗽，那么一个月后来就引起心脏毛病，那个时候就是病重的非常的严重。那么家务没有人，妻子在一线疗养院，那么我一人在家。后来我们就到医院去检查，检查那是疫里向，时间我还记得，今天3月20号，我6点多钟到聚会的，就是到这位我们保安家中，我们聚会的，因为我骑自行车有半个钟头，那个辰光骑自行车呀，不在路上走，跑了这个是路旁边走了，又咳嗽，心里好难受。到在那里我就告我们保安讲一下，我说今天晚上我参加不了聚会了，为什么？我说我骑自行车手里也没办法掌握。后来他说的，那你就做个祷告，我说做个祷告，我就走了，回去。那么走路上还要半个多钟头，因为家里向没有力，又咳嗽，心里好难受。那么就回家去拿医疗卡，到我们附近的广丰第二人民医院去检查，查的结果到12点多钟退到中山路，走路，走路，追个查， 到一滴都中才排的挂水，那个的是真正没办法讲。我甚至一切都过个一手，在那个粪油查出来心脏跳的45至46，那医生就退了动态路，不该接受。后来我就一再告白耶稣。那么祷告的时候呢，我在动态路总有祷告就看到，我已经死了。死在什么样？家里人出爱哭我，教会的姐妹们爱哭我。我说我真的那么死了吗？眼睛瞪下来。我说我没有死啊，还有气血，就是一旦是这样，那么这个爱哭杯时间要大约吗？多长时间？从两个月左右。但是我后来就是怎么样呢？打一个电话把齐长老，我说齐长老，你为我祷告。齐长老说你怎么了？我说我没有怎么，他手机里他就跟我讲，再三的问他，你究竟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就告诉他，他们，他就带了我们奔回徐志雄，那么吴秀平去看望我。看完我为我做了祷告，医生告诉我们要挂更重的那个，就是24小时的那个跟踪器。那么到总医院去压，不到。我这个病情，医生就责怪我：你家里人在什么地方？我说家里人在医院，在一线，在疗养，所以家里人并发症去谈点上我第九，那个时候我心情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对自己不害怕，叫个三句，叫他呢早聚会晚聚会一概不提。但是齐长老说的呀，你自己两力而行。我说我搞不三句了，我搞不三句还能有气息。如果落在山啥电书中啊，我一死灭亡了。关键写在最后一句，我这个意象还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上帝？宝官二零一五年的意象开的走在门，走在路，最后开到一堆油，其他我们不讲。谢谢，
对不起啊，你讲的话我没有完全听懂，所以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以后私下再谈好不好？因为我真的没有完全听懂，不晓得这个怎么回答。我们看看其他有没有别的问题要回答。哦哦，
这个异象是来自于上帝呢，还是来自于魔鬼的呢？
这个话我知道，这个话要详细了解以后才能。现在这个听了有没有办法回答？
可以可以，因为下午罗牧师还在嘛，那个，
看看其他
弟兄他也是有什么新的嘛，可以抽个时间再单独交流一下，好不好？
对象到底是星期日法案颁布之前还是颁布之后啊？
哦，
还是颁布当中呢？
这个，我相信啊，一个王玉圣灵很快培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现在就是包括信仰大摇动的阶段，因为老底下教会说明我们教会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是因为复苏啊，实际上困苦可怜贫穷下眼这个阶段。接着就是信仰大摇动，这边国人叫吐出去，最后就王一复兴。那么现在呢，我相信是我们教会内部信仰大摇动，所以王一复兴很近了。所以王一复兴在新经发言之前之后呢，这个我相信只是在王一复兴这个新经发言前后吧，还有各个国家会有先有后。我甚至想 在我们有些国家上，像我们国内，像有些这个地区，可能说不定文艺复兴会早一点来到。像美国这些国家，可能文艺复兴比较晚一点。但是最后的高潮了，文艺复兴高潮啥是美国。就像福林运动时代，福林运动最早都是在美国传的，最高的个是在19世纪的上半期啊，就是当时一个这个威克利夫，一个世界福林运动传道士，他传扬福林运动信息。所以在这个美国福林运动其实是在1931年威廉米勒开始传扬福林运动，他是比较晚的，但是后来居上，后来美国成为全世界福林运动的中心。31年开始传扬福林信息，33年重心坠落，接着40年到44年是福林运动高潮，因为当时应验了一个预言，关于这个头一期实权，这个关于那个第七印第六印啊，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是许多人更加相信福林运动所传的信息。所以美国的福林运动最后4年是高潮，40年到44年，也许多许多曾经崇拜的人信而悔改，接受了福音运动信息。那么我们文艺复兴也有可能在我们国家会早一点，因为我们文艺复兴以后要把三千新传队还花一些时间，在美国这个国家也许文艺复兴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了，三年一拍一上空前一波来到，那是他们这个非常迅速。所以我相信所有单一的启示预言的应验和文艺复兴，他在美国是得到最典型的应验，高潮在那里。但是在我们国家也会文艺复兴，而且我们国家文艺复兴，我相信更多的人悔改信主。这个像这个有一个预言说，有些人从南方来，北方来，有些人从秦过来，东方向东啊。一般有的相信是指的中国，我也相信我们国内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信而悔改，东盟神迹。所以文艺复兴是一个大势激动人心的事。
就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就是说有10万人受洗归入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如果那个维泰德牧师讲，他是我们教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和教友们学习的榜样，他这个是不是晚语？
那就不知道，那就不知道。晚语是一晚语，早语也可以复兴的。比如说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还有福林运动，18世纪上半期福林运动是吧，都是很大的运动啊，也是圣灵的能力也彰显得非常这个明显，但它是属于早语的复兴，不属于晚语。所以卢旺达那个是不是晚语，我现在不能了解不够情况。
陆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晚语复兴在整个世界，就全世界，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到最后大逼迫的时候，要有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不要走旷野嘛，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两个问题。
那怀斯莫曾经讲过世界幕后会变得非常神速。从什么时候开始晚语逼迫，晚语复兴开始的？还有一句预言，我顺带解释一下。那这句预言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启示录13章讲到好像报的时候，罗马教的时候幕后有这么一句话，说那个兽的死伤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是吧？下面有一句话最难解释的，凡是名字没有落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怀斯莫解释了，这个拜他不是说都要信天主教拜他，这是指的罗马教皇最后要就巴比伦教会了，利用政权强迫人守星期天，禁止人守安息天。在这件事情上，将来这个所有的所谓天主教基督国家，这些都会跟从他，会就是跟从他，支持他，强迫人守星期天，禁止守安息天，这就等于是拜他。
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讲要多长时间，整个世界来讲，多长时间开始，多长时间结束，多长时间结束，大概持续40年或者5年时间。
这个没有讲，我真的怀斯莫讲过，所以那怀斯莫讲了，世界幕后启幕 变动的非常神速。
嗯，就具体多长时间没讲？
那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啊，就讲到这个的，这种应验是很快的。
嗯，
像美国将来会典型的应验，在欧洲这个国家，美国会强迫人守星期一天，禁止守安息天，这等于是拜教皇了。
啊，对，对
等于是跟从了敬拜他了。
嗯，
那美国是典型的应验的，欧洲也一方面通过国会制定星期天的法，强迫人守星期天。最后在文艺复兴的时候逼迫守安息天的人啊，像我们现在美国他不会有什么逼迫的，你星期天法案通过了以后，我们教会都是两天放假了，安息天敬拜上帝，星期天员工休息，教会不办公的，他不会逼迫你的。
嗯嗯，好，
什么时候逼迫呢？文艺复兴，同样中国也这样的，我们现在人数稀少了，我们不会有什么逼迫的，不会讲出这个思想怎么样。假设完全圣灵北向了，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一天讲到成千上万人悔改，很多人调转脚步都离开守安息天了，逼迫会来到的。星期天教会首先告我们了，说你们狂热把我们的信徒都拉走了啊，破坏安定团结什么什么，同样会应验的。所以将来接受受印记的人呢，有两种，一种额上，一种右手上接受印记。而上呢，像美国、欧洲，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天主教、基督教联合起来强迫守星期天；还有一种是糊里糊涂被利用的，啊，到将来在别的国家，他会到最后是支持啊，在这次允许巴比伦教会守星期天，不允许我们教会守安息天，有一天会来到。这文艺复兴也是文艺复兴造成的，同样的接受受印记，在右手上没有见过大脑的。不知不觉的，所以是每一个人名字没有了在生命上都要拜他，就是跟从他，强迫着随心一天，逼迫守安息天的渔民都会这样说。还有什么？
还有陆牧师，我们这位姐妹她求再问一下，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7-28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7-29节，经上记着说，闪电从东方发出，制造到四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28节，尸首在哪里，印也必聚集在哪里。
哦，尸首在哪里，印也聚在哪里是吧？
对，
这个呢，我们将会有几种解释啊。哎，我讲我的解释，我赞成的解释。尸首在哪里，阴也在哪里，是吧？前面是怎么讲的？前面就是说了，如果有人对你说，看啊，基督在这里，在那里，你不要相信，是吧？在旷野你不要去，啊，因为基督福音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闪电从东边发射，一直到西边，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有人对你说，看啊，基督已经来了，在旷野里很多人在敬拜他，你晓得那些人都是谁啊？没有悔改的罪人，他们都是尸首。啊，所以耶稣说，有一次门徒要跟耶稣，我要去毁葬啊，葬这个葬他的父亲啊，这谁啊？他说你不要去，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只管跟从我，有这句话吧？有一个跟从耶稣，他说我要回去参加个葬礼，耶稣说啊，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这块跟着我。那个死人就是活人啊，让死人埋葬死人，那个活的人埋葬死人，但这个活的人他没有悔改，在耶稣看你是没有生命的，是等于是将亡的罪人，让死人埋葬死人。所以这里的尸首在哪里？意思你看到有人跟你说旷野里成千上万人都在那里啊，基督像那么显现，你要晓得。老鹰在哪里？狮子在哪里？撒旦就是老鹰啊！
撒旦就是老鹰啊！啊，对啊，
这个狮首就代表罪人啊！帝王在哪里？那里没有圣徒，耶稣怎么会站在他们中间？一定撒旦在假基督在迷惑他们。我是这样体会，那不就啊？我是这样体会的啊！但是我们教会有不同的解释，我也不跟他们辩，这个小事不是什么大原则。你们另外一种解释跟这个相反，你什么？
门关闭的时候，各个人那个案件都已经盖棺定论了，是不？那是恩门关闭了以后，晚雨圣灵陪降吗？
哦，不是，晚雨圣灵先陪降，三天警告迅速传遍，传道救灵工作完成了，恩门就关闭了。恩门关闭，四封大卦， 啊，撒旦这个巴比伦时候空前逼迫来到。
那个时候也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传道救
民的。不会有人悔改了。上帝儿女就造成迫害，也没有人会悔改了，恩门关闭了。
好，罗牧师你好。
刚才一位弟兄儿女讲，
罗牧师你好，我问那个，今天这两天你也提到很多，老李家教会它是三个阶段，不冷不热，还有一个是警戒，就是老李家证言，就会吐出去是不是就是晚雨？是不是就是晚雨？吐出去的就是没有承受晚雨是吧？
你说离开教会的是吧？
就是您说的老李家教会三个时期嘛，第三个就是吐出去，意思就是吐出去的人就没有承受完，
是不是？是这样的，我们教会分两个三个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是因为辅助的阶段，那从1844年要叫我算年代的话，或者可以算到1980年，1980年本会异端出现了，这个分歧还不是我分的，我有一次听到美国一个神学教授了，这个神学教授我看蛮安熟的，他的道理也很有研究的，他就讲到我们本会100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信仰神学思想基本上没有矛盾一次，但是最近30年来出现了分歧，分成四派。他就讲到，就从1980年这个戴斯莫夫的反对结论式查案审判开始啊。他说我们教会分成了四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所谓自由方正神学，一派是这个是因为是福音派，实际上是新神学派了，还一派是自称是本会传统的极端派，第四派他认为是主流，这个主流派呢，他认为我们都是就等于是坚持本会的信仰，基本信仰的，而且是很尊重华严灵主说的是主流派，他是分成四派，所以这个分歧还不是我开始的，是本会一个神学家，这个他提出的。你说
我这个还不是主要，主要是想问那个窑洞啊，它窑洞是有三个，有三种形式吗？
那您先看啊，三种形式。要去回答你的问题啊。首先是我们将分三个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是因为复苏阶段。如果要讲时间的话，我相信应该从1844年本会开始。因为本会开始的时候，怀斯牧就不断的指示本会是不冷不热老李家教会的正言里的，所以1844年或者到1980年属于这个时期，1980年以后是异端进入我们教会信仰大摇动的阶段，信仰大摇动的阶段呢，这个怀斯牧所开始的时候吐出去了，不是离开教会，主说你不冷不热，我把你口里吐出去，这个吐出去意思你的祷告主不垂听，你所做的工作主不接纳，当圣灵完雨的时候降下，你不可能接受，这个吐出先是在灵性上被吐出去，不是离开教会，离开教会什么时候呢？但最后第三个阶段完雨复兴来到了，一天讲到成千上万人信而回改加入教会，很多人调动教会星期天，从星期天转变过来是安息天，那么这个是空前逼迫就来到，一来到呢，那个教会不冷不热的没有悔改的，他们自己会离开教会的，那就离开教会吐出去啊。怀斯牧想起先一个阶段吐出去是灵性上被吐出去，他们还在我们教会当中，但是主不认可他们，他们祷告主不垂听，他们所做的工作主不承认，不要纳啊，灵性上被吐出去了，将来在大逼迫来到的时候他就会离开教会。
摇动就除了异端进入教会摇动，那还有其他的形式摇动？
那有怀斯牧讲摇动啊，他说自从1844年以来，摇动是不断的发生的，但是摇动每一次摇动啊，实际上都是为了炼净上帝的余民，使他们回改发自心啊，都有好处。像我们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个大摇动啊，当时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也有好处的。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解放初，我们的信徒，我们基督教信徒是2万，大概是2万左右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会已经没有了，表面上已经停止聚会了啊。后来文化革命后期又开始恢复这个家庭聚会了，我们的信徒一下就增加到20-30万、30-40万了。你看，这是很稀奇的。过去中国基督教传到中国是50年，到解放初也不过2万信徒。 但是经过大摇动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就三四十万，现在是四十几万。但是三四十万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教会兴旺了，人多了，钱多了，教会也出现分裂了，各分派别了，政权独立都出来了。所以现在呢，加上这个异端谬道经过我们教会，这个摇动两方面，一个异端谬道的摇动，一个教会的这种分裂不团结造成了摇动。但是要帮助上帝仆人渔民呢，彻底悔改，奋发热心，努力追求，早准备就进入晚雨复兴了。
好的，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还是刚才那个姐妹提到就是鼻婆和这个晚雨复兴，这个多长时间？这个能不能跟那个耶路撒冷门徒在耶路撒冷祷告跟我晚雨这个早雨圣灵配降以后，他们在3年半时间之内。在哪里传，然后就离开了耶路撒冷，3年半之后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有没有这个？
那个没有，那是这样的啊，五旬节圣灵培训以后了，这个福音啊，一天讲到3000人受洗，另外一天讲到5000男人信主，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是吧？所以许多技术都信了主，后来到了十地方寻道的那个70个7了。就是单一的酒上70个7为犹太人定的时期，到十地方寻道的时候为止了。所以十地方寻道，教会大逼迫，门徒就离开耶路撒冷了，往全地犹太全地去分散去传福音了。所以耶稣说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当时就这么样发展的。到十地方寻道的时候，70个7满了。门徒开始就分散把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甚至保罗信息保罗外邦使徒传到地界啊。那么晚雨复兴这个情况是跟现在不同的。晚雨复兴怀斯摩讲过一句话，圣经上没有讲多长，但怀斯摩得到启示，他说世界幕后寂寞啊，会变动得非常深锁，晚雨一生灵一配上，可能接着就是逼迫自然之风，恩本关帝四封大官骑在奖上，雅各大官的耶稣在一连串。所以我不是一开始跟你们讲吧，假如我能够接受晚雨圣灵了，我也有可能看到耶稣在来啊。不，我不能够说我一定接受晚雨圣灵，因为主没有说我一定可以接受晚雨圣灵，但是主应许我的。有一次你们都知道我这个祷告是吧，有一次我所在深圳聚会的时候，安息天，哎呀，深圳1700万人口，我们聚会点这么少，人数这么少，我当时有点忧愁啊，就是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兴起打发更多工人收割庄稼，兴起每个爱你的儿女为你热心收工，也请你继续使用打发我啊，晚年身体还好的时候为你做更多的工作。因为我平常都是每天都这么祷告的，这次路上也这么祷告，一祷告主就对我说，你可以祈求是我幕后所做的工作比起初更多啊。我当时真的就这么祷告了，主啊，是的，求你是我幕后所做的工作比起初更多。祷告了以后呢，我脑子好像刚刚醒悟过来，哎呀，主在这里是不是安慰我鼓励我，应许我可以接受晚雨圣灵浇灌，我如果接受晚雨圣灵浇灌，那我幕后所做的工作肯定比我一生所做的更多啊。所以这是暗示我有可能就是很大可能就是晚雨，主好像都是鼓励我，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一些经验，但是他没有明确的跟我说你一定就是晚雨，所以我不能说我一定就是晚雨。还有主也给我很多应许，也是异梦异兆，好像我可以活到耶稣再来啊，真的很，我多少年来就是意味这样的。但是后来那个意象也可以说另外一种解释，也不一定我一定是实现事情，所以我也不能说我一定可以活到耶稣再来，但是我有很大可能，主给了很多应许暗示，很稀奇啊，主没有明确跟我讲。所以晚雨的配象 那是辩论的非常神速的，这点是，所以我相信你们在座的，你们都可以看到怀玉赔偿，甚至对活着来迎接主来，做好准备。不要算年代，真的，这个算年代常常有危险，不没有根据。
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
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主预备下一次机会。那么，今天上午呢，基本上到这里。然后呢，最后呢，我会请罗牧师呢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在门口呢，拍下照。还有关于。